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7年1月1号星期日。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球各国迎接2017年的到来。另外在伊斯坦布尔的省长表示有35人死于夜总会的袭击事件。有美国议员谴责俄罗斯猖獗的黑客袭击行动，并且提出了相关的证据。另外，川普再次表示不排除同台湾领导人会面的可能性。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在土耳其局势方面，伊斯坦布尔省长沙因说，伊斯坦布尔一个挤满了新年狂欢者的夜总会星期日早上遭遇了袭击，有35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他称这次事件为恐怖袭击，并且说死难者当中有一名警察。有新闻报道说几名外国人也受了伤。沙因把这名袭击者称为恐怖分子，此人使用长射程武器，残忍和野蛮地袭击了狂欢的人群。土耳其警方目前汇集在伊斯坦布尔高档的奥尔塔科伊区的瑞纳俱乐部的周围，这里是博斯鲁普斯海峡上一个社会名流和外国人经常关注的娱乐景点。目击者说，袭击发生的时候，夜总会里当时有600多人，一些狂欢者为了逃避枪击跳入了水中。当地报道说，枪手闯入夜总会之前在外面开枪打死了一名警察和一位平民。民营的 NTV 电视台说，据信至少有一名武装袭击者装扮成圣诞老人进入了夜总会，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这次事件负责，枪手的身份也不明确。社交媒体上传的视频显示，在有关方面得到通报后，救援的车辆和警车急速地驶往现场，受伤的人被抬上了救护车。白宫首席副新闻发言人舒尔茨说，奥巴马总统已经得到了其国家安全小组有关土耳其这一袭击事件的通报。奥巴马重申美国支持北约盟友土耳其。最近几个月来发生的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土耳其的主要城市加强了安全措施。伊斯坦布尔一个足球场附近12月初发生的两起事件炸死了38人，150多人受伤。库尔德民兵组织随后声称对那次袭击事件负责。6月底发生在伊斯坦布尔的阿塔图国际机场的另外一起袭击事件则导致40多人死亡，伊斯兰国声称为事件负责。在美国国内方面，一位美国国会众议员说，在福蒙特州一个供应商的电脑上发现了俄罗斯黑客的软件，恶意软件进一步证明了猖獗的俄罗斯黑客袭击行动。但是当选总统川普表示，对这类指控应该进行仔细的调查。民主党众议员彼得·维尔奇星期六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两天前发现的电脑入侵证明了俄罗斯对美国网络的黑客袭击是有系统、无情，并且具有掠夺性。维尔奇说，为了寻找扰乱我们国家的机会，他们对包括福蒙特在内的任何地方都进行了黑客袭击。与此同时，美国对俄罗斯的网络间谍活动的批评在不断的升级，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奥巴马总统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正在佛罗里达庆祝圣诞和新年假期的川普星期六对新闻界进行了简短的讲话，他说他将在今后几天同美国的情报机构的领导人会面，讨论俄罗斯黑客入侵问题。川普还同时表示，他希望确保美国情报专家对俄罗斯黑客入侵活动的分析是正确的。在福蒙特州的一个电脑上发现俄罗斯的恶意软件之后，纽约州、罗德岛州、马萨诸塞州和康涅狄格州的官员表示，他们正在密切的监督属于州政府和公共事业公司的电脑网络。纽约州的州长安德鲁·库莫办公室说，州长下令全州各个部门重新检查他们的电脑系统，防止出现破坏，尽管目前还没有发现异常的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后任总统唐纳德·川普提名托马斯·波瑟特出任其新内阁的国土安全及反恐顾问。波瑟特曾经在小布什政府内担任国土安全的副顾问，在网络安全问题上，他曾经警告美国的公司说，你们不具备应对中国的网络攻击的能力。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川普过渡团队星期二说，新政府将把国土安全顾问的地位提升到独立于国家安全顾问的级别，显示出了川普对国家安全的重视。在奥巴马任内，白宫国土安全事务顾问被划归在国家安全顾问的领导下。过渡团队的声明说，波瑟特的工作重点是国内安全问题和跨国安全问题，而国家安全顾问提名人选迈克尔·弗林的工作重心在于国际安全事务。波瑟特的专长涉及反恐和网络安全，倡导私营部门和政府的有效合作。川普过渡团队引述波瑟特的话说，美国政府必须维护个人财产权、自由和公平贸易收益等基本原则。他说，互联网是美国的发明，它在继续改变各个国家和各个世代的未来的同时，应该反映这些美国价值观。波瑟特2013年在一次讲话中曾警告，在对抗网络攻击的准备上，美国的私营企业没有足够的资金与中国情报搜集机构竞争。他说，中国可以花上几十亿，而美国公司只能花几百万。波瑟特的提名得到了一些美国建制派人士的欢迎，他们认为波瑟特的政府工作经验能帮助商人出身的川普有所作为。美国国会民主党籍众议员、国会网络安全工作组共同创始人与共同主席郎世万星期二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波瑟特一直努力倡导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合作，倡导增强白宫在设定联邦网络安全政策上的作用。郎之万众议员还在声明中呼吁波瑟特提醒川普重视俄罗斯对美国发动的信息战。美国指责俄罗斯在今年美国大选期间攻击民主党竞选阵营的网络系统，试图干预美国的民主选举制度。波瑟特目前经营一家风险管理咨询公司，同时也是华盛顿保守派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网络安全高级研究员。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那么接下来呢，是有关台湾问题的几篇报道。川普没有排除，如果蔡英文在川普1月20日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后，访美的时候呢，与蔡英文会面的可能性。当选总统川普星期六在他的马阿哥拉庄园庆祝新年除夕夜的时候，这样表示，同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从外交礼节上说会有一点不妥，但是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去年11月川普赢得总统选举的胜利之后，因为和台湾总统进行了电话交谈而受到了猛烈的抨击。自从1979年华盛顿和台湾断交，转而承认幅员更为辽阔、发展迅速的中国以来，没有任何一任美国总统和当选总统同台湾领导人进行过这类的接触。但是自那时以来，美国一直以非正式的方式坚定地支持台湾。在1979年的美中联合公报当中，美国承认北京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认可北京提出的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中国官方媒体说，川普缺乏经验才导致他接了这通电话，但是警告说，违反一个中国的政策将摧毁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关系。川普似乎对于来自外界的批评感到奇怪，他在自己的推特上写道，美国向台湾出售数十亿美元的军事装备，而我却不能够接一通祝贺电话，真有意思。一年之前呢，美国总统奥巴马不顾中国的反对，批准向台湾出售 18.3 亿美元的武器装备，这些武器装备里包括两艘驱逐舰、一批两栖攻击性的车辆和防空与反舰系统。台湾副总统陈建仁日前表示，台湾同梵蒂冈的外交关系正常，并稳健持续地往好的方向发展。不过有分析认为，随着中国在国际上对台湾打压的加大，可能还会有一些国家同台湾断交。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副总统陈建仁在2016年岁末表示，台湾同梵蒂冈的关系目前都很正常。此前有媒体报道说，中国和梵蒂冈在频繁接触，梵蒂冈和中国就主教任命等议题可能达成妥协，梵蒂冈可能是下一个同台湾断交的国家。陈建仁说，他在2016年9月初前往梵蒂冈出席德勒莎修女丰盛期间，觐见了教宗方济各以及梵蒂冈国务院长帕洛林书记主教。他说，梵蒂冈表示梵蒂冈和中国对话是关于主教的任命问题。他说，梵蒂冈同中国的对话对于中国大陆的天主教徒来说很重要，因为每位天主教徒都希望能够得到教宗的祝福。他希望在梵蒂冈和中国的对话中，中国的自由信仰、主教任命、传教自由、教友之间相互宣教的自由等能够发扬。
那教宗也一再的强调，实际上我们中华民国跟教宗、教廷国是有分享同样的普世价值，包括了民主、自由、法治、人权，还有人道的关怀。所以最近我们有很多的来往，也在人道救援的部分。所以帕洛林书记主教也一再的说，我们两国之间有共同的普世的信仰。他也祝福我们台湾的天主教徒以及所有的国人同胞都能够平安喜乐。所以我们觉得台湾之间的关系目前是在稳健的持续往好的方向发展。
2016年12月21号，非洲岛国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宣布同台湾断交。台湾外交部指出，对于圣国政府罔顾两国近20年邦谊，试图游走两岸、待价而沽之轻率不友好的决定和行径，表示遗憾和谴责。台湾外交部的声明说，圣国政府的财务缺口过大，我国无法满足其要求。声明还抨击中国大陆操弄所谓的一中原则。中国对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同台湾断交表示赞赏，欢迎圣国回到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轨道上来。随后，中国同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于12月26号签署了恢复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国外长王毅说，圣普政府着眼本国人民的现实和长远利益，做出了一个重新回到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决断。中国长期以来在国际上对台湾进行打压，双方在对外交往的邦交关系上也相互挖角。不过自从国民党的马英九政府2008年执政后，两岸外交休兵，不再以金钱外交挖角对方。即使在冈比亚于2013年11月宣布同台湾断交后，中国并没有立即同冈比亚恢复邦交关系，直到2016年3月17号中国才同冈比亚恢复邦交。这是马英九政府执政8年期间唯一的一个与台湾断交后同中国恢复邦交的国家。有分析认为，这是民进党在2016年总统和立法院选举大获全胜后，中国对不承认九二共识的当选总统蔡英文的一个警告。台湾前副总统李秀莲曾预言，2016年民进党执政后，台湾将面临雪崩式断交潮。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同台湾断交，与中国恢复邦交关系似乎就印证了这种预言。有观察人士指出，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同台湾断交可能就是这种雪崩式断交潮的开始。蔡英文不承认中国坚持的两岸和平发展的原则九二共识，中国在国际上对台湾的打压、威胁甚至恫吓会越来越大，台湾的邦交国的数量也可能会越来越少。在过去三年里，台湾的邦交国从23个减少到21个。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表示，台湾不会屈服于中国的压力，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以目前台湾的整体力量足以应对变局。不过蔡英文也希望双方能够找出一个维持和平稳定的解决办法。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侯青山12月21号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承认，目前有一个邦交国列为黄灯状态，需要特别注意。不过他说梵蒂冈是绿灯，侯青山没有公开说明这个处于黄灯状态是哪个国家。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016年已经结束，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了电话，进而打破了美国近40年来的外交惯例，也同时呢也为美中两国卷起了千层雪。川普随后呢对一中政策的质疑更是引起美中两国多年来重要政治基础可能被撼动的争议。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2016年年中报道。
在2016年步入尾声时，传出台湾与非洲小国圣多美断交的消息，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这是北京当局决定结束外交休兵，对蔡英文任何可能寻求台湾独立于中国以外的小动作发出的警告。12月21号传出台湾与其非洲邦交国圣多美普林西比断交的消息后，分析人士大多认为这个结果与内通让全世界都听到的电话不无关系，尽管让台湾邦交国减少也是北京对台湾祭出的惩罚手段之一。全球台湾研究所执行长萧良奇对美国之音表示，
I think it reflects a long-standing effort by Beijing to try to isolate Taiwan internationally.
圣多美的断交反映出北京长期以来努力的目标，那就是从国际上孤立台湾，从内部分化台湾。别忘了，早在蔡英文上任前，北京手中所握的牌里面就有一张是冈比亚，而北京与冈比亚建交是在蔡英文上任之前，所以我的确认为这反映出的是北京一种更长远的策略，而不是对近来一些事件的反应。
包括台湾前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副部长林中斌和前国安会秘书长苏启在内的许多专家都认为，圣多美与台湾断交正是北京当局在警告蔡英文说与川普通电话必须付出代价。不过萧良奇表示，虽然北京发出的信号不能轻忽，但中国在做的是打一场政治战，例如通过军事活动的操作来达到政治效果，目的就是要取得对美国一中政策的控制权。萧良奇说，
I think the signals aren't lost, right? I mean, I think that the Beijing has engaged in...
我们的确看到北京发出的信号，他们正在进行一些活动来提高台湾必须面对的风险。这些举措是北京经过精心估算后所采取的作为，目的是要以此来界定美国的一中政策。不过我认为，如果北京试图要操纵美国的一中政策，他们最后会发现这是一堵难以攀越的高墙。
萧良奇说，现在有越来越多美国人开始发现台海真正的麻烦制造者是北京而不是台北，华盛顿近来也已经开始在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的基础上协助台湾提高国际能见度，扩大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与国际参与。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博对川普上任后美台关系更好的发展相当期待。韩如博说，
We have China's military force posture across the strait that has increased the threat at a time when the U.S. has curtailed its security.
我们看到中国在台海的军事部署提高了对台湾的军事威胁。然而与此同时，美国却在削减对台湾的安全支持。这些问题都需要正视和处理。我希望川普政府会重新注入急迫需要的可信度和注意力到那些与安全、贸易和双方人民繁荣有关的问题上，并改正台海出现的失衡现象。
在布鲁金斯学会担任访问学者的台湾政治大学政治学教授尤清新认为，川普质疑一中政策并非是要为台湾发声，而是在批评民主党与中国和平交往的策略无效，他要让中国知道过去的游戏规则已不适用。尤清新说，
其实蔡政府其实他很清楚，就是说这个事情台湾政府至少在表面上不能有任何的 announcement， 所以讲的都很平实，就是说欢迎川普的友善言论，其实类似的这个概念就好。那他也不要刻意去刺激中共啊， 对啊，而且其实美国这边已经很多的声音在讲说，不能把台湾当作一个棋子，当作贸易谈判的棋子。那其实就告诉你说，川普他所谈的是经贸问题，他其实没有特别拿台湾来做例子。对啊，他不是真的，你可以讲说他不是真的替台湾发声了。
嗯，
他的目的不是这个，他的目的只是告诉中国说，原来的游戏规则要改一改。
奥巴马总统在年终记者会上关于台湾地位与一中政策的说法，被一些分析人士解读为是为川普上任后重新审视美台关系预留空间，但也同时提醒川普一旦触动中国的一中原则底线，将面临严重后果，必须经过全盘思考后审慎为之。不过，曾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目前是布鲁金斯学会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的卜瑞哲说，如果川普政府试图改变游戏规则，这不但将伤害美中两国的整体关系，也会损及美中之间在其他领域的合作。卜瑞哲在月中发表一封给川普的公开信后，在该智库的研讨会中表示，有些川普团队的人认为，自卡特总统以来，美国历任政府所界定的一中政策不但没有给台湾应有的尊严，还经常对台湾造成羞辱。但如果川普政府硬要撼动中国的政治底线，真正受到伤害的反而可能是台湾。卜瑞哲说，
这么做是有风险存在的，我们不清楚它的好处是什么，也不清楚台湾有多想要我们这么做，更何况中国可能会选择对台湾施加惩罚，而不是对美国新政府，而台湾已经经不起更多的损失了。
对于川普有关一中政策的讲话，台湾方面非常低调，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表示没有评论。不过2017年开年后，美国新总统川普即将在1月20号就职，蔡英文总统也预定在川普就任前出访拉丁美洲。台湾媒体报道说，他在来回过境美国的行程中将有机会与川普团队接触，就美台双方今后的交流互动交换意见。与此同时，奥巴马总统12月23号签署的美国2017年国防授权法却踩到中国的痛脚。2017年国防授权法其中包含了加强美台军事交流与高阶将领互访的条文，中国政府说他对此完全不能接受。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2月26号说，中国政府对美方签署该法案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法案中有关台湾的内容，并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中方希望美国停止售台武器，以免造成对中美关系及台海和平稳定的损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台湾国家安全局要求离退人员不要前往中国，否则一旦遭到拘押将不予以营救。在野党的立委则认为，任何台湾人在中国如果出事的话，政府都应该予以协助。下面的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安局长彭胜竹日前发文建议退役或离职人员不要进入大陆或港澳地区，因为经常有人反映被中共当局约谈，除了不堪其扰之外，也陷入不得不说的困境。国安局还提醒，有国安背景的人士如果仍然执意前往，一旦被拘留将不会得到营救或帮助。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陈廷飞表示，国安局退休人员前往中国，不论是经商或旅游，都会受到监控。
我相信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当然国安局他要去做一个提醒， 提醒说，可能现阶段从过去我们发现的一些资料当中，对我们国安人员已经暴露在中国的一个危险的环境，所以这是在520之前所做的一些相关的记录跟报告，所以到现在才做一个提醒，其实这是好的。
陈廷飞委员还说，马英九政府执政时期并没有发出相关的提醒，等于是让前国安人员深陷险境。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国安局当然可以提醒，不过退休人员就是一介平民，如果在中国出事，政府应该协助。
国家有责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那他如果说不是刻意要去泄露国家机密的时候，那遭到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大陆无谓的无理的骚扰拘捕，他请求国家的协助，然后国家却置之不理，那这个第一个状况就是说会不会造成宪法上面的问题，第二个会不会因此造成这些人干脆直接投共算。
江启臣委员还说，国安局应该再思考的远一点，不要造成退休或现职人员在工作上的困扰。台湾国安局副局长郭崇信在立法院接受质询表示，中国对台湾情报单位人员是终身追诉，没有时间的限制，如果他对你有意见就会随时约谈。郭崇信还强调，现在氛围不宜前往大陆，国安局是尽善意提醒、道德劝说的责任，当然如果台湾人在中国出事，政府一定会营救。台湾前国安局人事处长潘希贤2004年在中国经商期间曾经被拘留，他返台后声明没有泄露任何情报，并愿意接受调查。民进党立委罗志正还认为，前国安人员就算过了管制期，前往中国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确实有必要进行道德劝说。与此同时，不止国安人员，退役的军方官兵也应该保持敌我意识。台湾37位退役将领日前出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孙中山150周年活动，并聆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讲话，引发台湾社会的批评。民进党立委质疑这些退将的国家忠诚度。台湾军方表示将考虑延长退役将领前往中国的管制期，还有立委建议，如果这些退将不听劝告，应该取消其退休俸并收回勋章。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台湾对于日本从今天起把目前的公益财团法人交流协会更名为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的做法表示欢迎，认为这印证了台日双边关系正朝正确的方向发展。有关这个方面的动态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王佩玲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对日本驻台湾机构名称的更名表示欢迎。
关于日方宣布交流协会将从明年1月1日开始更名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那我们认为这个发展呢，充分反映了台日双方密切友好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那外交部表示欢迎。
日本在台湾的代表机构公益财团法人交流协会28号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说，自2017年1月1日起变更名称为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本会今后亦将扮演日台间之桥梁，尽心竭力使日台关系更上层楼。中华民国1972年9月29号同日本断交，作为双方事务沟通和交流的平台，日本当年12月在台湾设立了公益财团法人交流协会，台湾在日本设立了亚东关系协会，继续维持双边经贸、文化交流、技术合作等非政府间的关系。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王佩玲在回答亚东关系协会的名称是否也会更名的问题时说， 外交部会从强化台日交流，明确反映我对日工作机构的内涵，并且参考国内的民意，审慎加以评估。日本更名驻台湾机构被一些分析认为是双方断交40多年来重要的外交突破，中国对此表示强烈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8号表示，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制造一中一台或者是两个中国的企图，对于日本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消极举措，我们表示强烈的不满。华春莹敦促日本方面恪守中日联合声明确定的原则，以及向中方所做的承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不要向台湾当局和国际社会发出错误的信号，不要给中日关系制造新的干扰。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王佩玲在被问到如何评论华春莹的声明时表示，他从来不评论大陆外交部发言人的声明，但是台湾外交部的立场是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强化台日交流。他说，日方把其在台湾的机构更名后，更充分地展现其在台湾工作的内涵和性质，
所以我们也可以朝这个方向来看待我们的名称。当然这个名称在驻外机构的名称涉及这个驻在国的政府，我们也应该要取得驻在国相关的共识，再来做进一步的评估。
日本更名在台湾机构的名称是否会引发其他跟台湾没有邦交国关系的国家更名他们在台湾的机构？针对这个问题，王佩玲说，台湾在跟各非邦交国实质关系上也朝着更进一步提升的方面去努力，但是他强调每一组的双边关系具体情况都是不一样的。他说，台湾外交部正在对此进行评估。台湾淡江大学战略问题教授黄杰正说，在最近中国海军穿越台湾和日本之间的宫古水道，奥巴马总统签署2017年国防授权法、川菜通话以及圣多美、普林西比和台湾断交等事件的背景下，日本在台湾机构更名才引起外界想象的空间、高度关注以及中国的强烈反弹。不过他并不认为日本方面更名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1979年台湾跟美国断交以后，美国在台湾设立的机构就叫做美国在台协会啊，老早就有把台湾的名字冠在上面的案例，又不是第一次发生。
他说，在克林顿政府期间，台湾驻美国的机构也在1994年进行过更改，从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正名成为台北驻美国经济文化代表处。这位国际问题学者说，即使日本更名，台湾和日本之间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
名称也许改是一个进展，但是呢，关于这个渔权的问题，关于格福社区食品进口的问题，钓鱼台问题，有双方可以改善关系的机缘，也有长期无法解决的问题。
黄杰正教授说，台日之间实质上的问题没有解决，仅一个名称的改变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大陆方面不要对此过于敏感。有消息说，日本将于2017年1月3号为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举行更换仪式。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说，他的国家研制洲际弹道导弹的工作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金正恩是在电视新年致辞当中讲上述这番话的。朝鲜2016年无视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制裁的增加，从事了两次核试验活动。分析人士指出，不允许不可预测的朝鲜专制政权拥有这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将对世界构成生存的威胁。除此之外，默许平壤提出的退出他在1980年代签署的核不扩散条约的要求，还会引发新的全球军备竞赛。为了回应针对他的制裁，朝鲜采取了对抗手段，在整个去年的夏季加速了其武器的发展项目，对陆基和潜射弹道导弹进行了多次的测试。 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他对朝鲜的弹道导弹测试以及核试验加剧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深表关切。另外一方面，联合国安理会已经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支持由俄罗斯和土耳其斡旋星期五开始执行的叙利亚停火协议。叙利亚的反对派说，叙利亚政府及其俄罗斯盟军不断的空袭行动可能会摧毁维持了两天的停火。观察叙利亚冲突的监督人员说，军机正在轰炸大马士革西北部反对派所控制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巴拉古地区和的那里的村庄和城镇。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一直关注着这场内战。他的观察员说，他们还没有获悉巴拉达的伤亡情况。但是呢，自星期五以来，该地区数次遭到了袭击，仅星期六上午就遭遇了10次空袭。叙利亚军队星期五否认他们发动了这类袭击。从叙利亚北部传来的消息说，至少9人在巴布城附近的阿勒颇东北部被杀死，其中包括4名儿童。目击者还说，还不清楚空袭的战机是叙利亚军队的还是俄罗斯军队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奥巴马总统即将结束第44届美国总统的任期。当年47岁的奥巴马就任的时候曾经承诺希望和变革。8年后即将离开白宫的时候，享有现代史上美国总统享有的最高支持率之一 56% 的上下。但是呢，奥巴马离开之前，他中意的继承人选希拉里·克林顿则意外地败给了共和党人唐纳德·川普。川普承诺取消奥巴马的许多核心政策。美国之音记者塞恩就此回顾了奥巴马作为总统和普通人的一些重要时刻。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作为第一位当选美国总统的非洲裔美国人，和夫人以及两个女儿牵着手的形象，可能永远改变了美国人对谁能够入主白宫的认识。
If there is anyone out there,
如果还有人怀疑美国是一个可能实现一切的地方，还不知道我们开国元勋们的梦想就在我们的时代实现，还质疑我们的民主制度的力量，那么今天晚上就是给你的答案。
美国民众高度评价奥巴马的育儿之道，包括那些并不赞同他某些政策的人。
或许他比任何其他总统都更多地将家庭生活同领导国家的工作相结合。
最初，奥巴马高度关注将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登绳之以法。本拉登逃过了前总统乔治 W. 布什之手。2011年5月2日星期天的深夜，奥巴马对美国民众发表讲话。
Tonight, I can report to the American people.
今晚我可以向美国人民以及全世界报告，美国采取了击毙本拉登的行动。他是基地组织的领导人，是一个对谋杀成千上万无辜男女老少负责的恐怖分子。
Men, women, and children.
但是这次重大胜利后不久，血腥的叙利亚内战爆发了。2012年8月21日，奥巴马对后来经常让他这位美国总统头疼的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发出警告。
我们不能允许化学或者生物武器落入坏人之手。我们不仅对阿萨德政权，而且对叙利亚其他各方都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们的红线是，我们看到大批化学武器在运送中或者被使用。
一年之后，观察人士说，阿萨德的军队使用沙林毒气杀害了1000多人，与人们的期待背道而驰的是，美国没有以武力做出回应。叙利亚研究人士哈伊德说，
叙利亚发生的情况只是地区大战中的又一场战斗。
就在那个时候，许多叙利亚人的希望破灭了。在美国国内，在发生一系列种族冲突事件之后，奥巴马总统公开谈论美国的种族关系现状。2015年6月，9名非洲裔美国人在一家教堂查经班被杀，促使这位总统反思那些宽恕凶手的受害者家属所表现出来的恩典。
How sweet the sound.
在国际舞台上，奥巴马摆脱了过去的政策，与缅甸和古巴开启了历史性关系。在哈瓦那，奥巴马直接向古巴人民发表讲话。
因为在很多方面，美国和古巴即使流淌着共同的血液，却像是多年陌路的两兄弟。
奥巴马总统看来非常喜欢与青年人互动的机会，例如在越南遇到的这批年轻人。奥巴马说，虽然他的总统任期即将结束，但是他启动的鼓励青年领袖的全球网络才刚刚开始。美国之音记者塞恩，白宫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提名的内阁成员、其将军和亿万富翁级的商业大佬人数创下了纪录。提名商业领导人进入内阁，反映了川普经常阐明的信念，即商业和工业巨头比职业官员和政客更有利于美国。逐渐形成的川普内阁在美国国会和其他地方都引起了一定的争议。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迈克尔·鲍曼的报道。
川普提名的内阁将至少有三名将军，包括提名詹姆斯·马蒂斯担任国防部长。美国国会对马蒂斯十分熟悉。
我们展现出了有决断的领导力，还是疲软无力？
川普还将提名五名身家亿万的投资人和大企业高管担任内阁成员，包括提名埃克森美孚的首席执行官雷克斯·蒂勒森担任国务卿。
雷克斯·蒂勒森会在全世界范围内积极推进美国利益。
但是作为石油行业的领导者，蒂勒森并未倡导过美国利益。
无论是在俄罗斯、也门还是其他什么地方，中东地区，我们都不是来代表美国政府利益的。对于美国政府的利益，我不是来这里维护美国政府的利益的，也不是来批评美国政府利益的，这不是我的工作，我是个商人。川普提名多名将军和亿万富翁进内阁，这点确实让我感到担忧。
民主党国会参议员克里斯·昆斯是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
川普将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没有任何公共服务经验的总统，既没有做过民选官员，也没有当过兵。他需要选一些懂得美国公共服务的人在他身边。
1961年，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就对川普内阁中突出的力量提出过警告。
在政府的各个部门，我们都必须小心防范军人与产业的结合带来的不正当的影响。
而川普认为这没有什么可怕的。
我们正在组建最好的内阁之一，绝对是智商最高的内阁。
共和党国会议员们目前对川普的选择大多表示支持。
我认为马蒂斯将军是国防部长的上佳人选，总统将建立一支各个方面都很优秀的国家安全团队，我对此很有信心。
我们选出了一个企业首席执行官。
分析人士胡达克说，川普的选择并不令人意外，但有可能会设下陷阱。
一般而言，如果一个将军想要做一件事，他就会做成。一个企业首席执行官想完成一件事，他也会做成。但美国官僚机构则不一定是这样的。川普内阁很快就会发现，华盛顿的生活和他们以前的生活有多么不同。
美国国会参议院民主党人单凭自己的票数不足以阻止川普的提名，但民主党人在施压，要求被提名的内阁成员全面公开财务状况，包括他们的税表，而川普本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公开税表。美国之音迈克尔·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新年伊始，共和党控制的美国国会将开始许多的立法活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争取推翻奥巴马总统推动制定的健保法案。这项法案是奥巴马在内政方面的主要成就，大幅度减少了美国人没有医疗保险的比例，但是没有能够控制保险费的增长。下面呢，继续是鲍曼的报道。
在奥巴马的平价医疗法案通过的将近七年之后，拥有医疗保险的美国人数量创下纪录，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满意。
不幸的是，保险并不平价，每个人的保险费都在不断上涨。
在奥巴马医保法实施之前，大幅度提高保险费是常有之事，但是这项法律假定的好处并没有出现。这假定是比较年轻而健康的美国人会购买平价保险，抵消老年保护的高昂医疗费用。
我们会废除所谓奥巴马医保这一灾难，建立新的医保系统，为你们和你们的家人进行各种改革。
民主党人说，奥巴马医保不应当废除，应当保留下来。
我们要争取改进这项法案，我们知道是可以改进的。
无所作为不是出路。
多年来，共和党人一直表示要废除奥巴马医保，他们认为川普上任之后，他们就有机会废除了。
新年的第一天，我们就立刻采取行动，争取通过取代奥巴马医保的决议案，然后我们会努力拿出比目前的法案更好的方案。
民主党人说，共和党人到目前为止尚未拿出详细的代替方案。
怎么来代替呢？他们拿不出答案。我们当然不赞成废除这一法案而没有替代方案。
民主党人希望共和党人取代奥巴马医保的任何方案都会激怒许多美国人。
我要对共和党朋友们说，拿出你们的方案来。
医疗开支占美国 GDP 的17%，超过任何其他的发达国家。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中国西藏方面，中国西藏党委书记吴英杰近日放话，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与此同时，当局在汉藏地区又采取了一系列的强硬动作，收缴居民的护照，禁止他们出席达赖喇嘛在印度举行的法会，并且再度驱逐四川五明佛学院的学员。藏人领袖达赖喇嘛鼓励信众在这艰难的时刻不要退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西藏日报12月29日援引吴英杰的话说，评判宗教工作的根本标准在于能不能把信教群众紧紧地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吴英杰是两天前于拉萨召开的西藏自治区宗教工作会议上说这番话的。他在强调牢牢掌握宗教工作主动权的同时，大家鞭挞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他说，继续深入揭批达赖集团在政治上的反动性、宗教上的虚伪性、手法上的欺骗性，教育引导广大僧尼和信教群众认清达赖集团分裂祖国的反动本质和险恶用心，自觉与十四世达赖和达赖集团划清界限。今年8月，吴英杰被提拔为新一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他在上任后第一次讲话中就公开批判达赖喇嘛，显示中国当局对西藏的强硬政策没有丝毫转变。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华人事务负责人贡嘎扎西认为，中国当局一直试图切断藏传佛教信徒与达赖喇嘛之间精神上的联系，但是40多年过去了，这种做法并没有奏效。
你可以驱逐出境，你可以驱逐寺庙，你可以逮捕，因为一个人的精神领域里面呢，跟达赖喇嘛尊者之间的精神关系，以及学习藏传佛法的那种精神，是你永远是没有办法切断的。
从11月起，中国当局开始在藏区收缴民众的护照，试图阻止他们前往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参加达赖喇嘛2017年1月主持的第34届十轮金刚灌顶法会。12月中，云南香格里拉地区的藏人给美国之音藏语组发来地方当局的告知书，这份文件要求他们上缴护照，承诺不参加官方定性的这场非法法会，否则将被取消相关惠民政策，并被列入出入境黑名单。对于那些已经先期抵达尼泊尔和印度的人，当局勒令他们返回中国。 12月25日，达赖喇嘛在印度新德里为俄罗斯佛教徒举行3天传法时，特别提到了中国境内的藏人。达赖喇嘛说：“
那境内的藏人们以强烈的这个信心想要来到这边，可是随着政治的因素却没有办法待在这里，必须要回去。有很多的藏人现在正在遭遇这种的状况。”从一方面来去讲的话，确实是一个令人可悲的事情，因为我们必须要分开。那我们这一种的情况已经57年了，但是境内的藏人的信心呢，却是不可动摇的。
达赖喇嘛鼓励那些无法参加法会的人不要灰心难过，并要他们好好祈祷。他说，上师和本尊的加持没有远近距离的差别，哪怕我们之间的距离非常遥远，仍然可以通过网络等手段把你们也归为我灌顶的对象。另一方面，德国人权组织被压迫民族协会说，就在达赖喇嘛讲这番话的一天前，也就是西方的平安夜，四川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又有约500名僧尼被当局用军车送离佛学院。被压迫民族协会称，自今年8月以来，佛学院共有5100名僧侣和学员被驱逐。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科技新闻方面，研究人员说，随着专家们解决了自动驾驶卡车的设计、监管和安全方面的问题之后，企业将会越来越多地使用这类卡车。机器人卡车的日益增多将逐渐抢走美国350万卡车司机的工作。在这股自动机器人浪潮之前，上一次的自动化浪潮已经导致数百万制造业工人失业。大量制造业工人的工作的流失引发了反对全球化的愤怒政治运动，对美国的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要在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当中学会新技能也并非易事。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的报道。
自动驾驶卡车已经应用于矿山中，而机器人汽车也在山间赛道上驰骋。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的前官员刘琛说，自动驾驶汽车时代的到来或许比许多专家预测的要更早。
我们距离完全自动驾驶汽车的最终愿景已不那么遥远。
数百万美国人驾驶卡车，研究人员说，这些工作日益面临挑战，因为机器人可能会比人类驾驶员更加廉价和安全，大多数事故被认为是由于人为错误而造成的。不断改善的自动化有助于制造商以更少的人力成本生产商品，机器人不会加入工会，不会要求加班费，也不会宿醉之后上班。美联储主席耶伦预计，企业将继续减少雇佣人力，增加使用机器人。
Most economists and policymakers recognize，
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认识到，为那些因为这类发展而受到伤害的工人提供再就业培训，使他们能够在经济中获得成功是很重要的。
令人不解的是，在工作流失成为主要经济和政治议题的同时，许多高薪的技术岗位却面临着人才短缺的情况。美国建筑业联合协会的经济学家本·西蒙森说，企业招不到水工、电工、管道工等技术工。
我们将会继续看到众多行业难以找到具备资质的工人，或是让新手掌握他们所需的技术水平。
学徒工在纽波特纽斯造船厂学习关键技术，这家造船厂在成功培训技术工人方面效果很好，但是美联储的研究人员大卫·魏泽说，其他项目的结果好坏参半。
每次你改变一个人的职业时，风险水平会放大。更保险的方式是将雇员从另外的地方转过来做相同的事。
麻省理工经济学院大卫·奥特尔在一次 TED 演讲中说，美国工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经历过从农业向制造业的大转变。
我们过去面临同样重要的经济转变，但是成功度过了。
在这次经济转变中，工人们面对的或许也不会是条坦途。专家们说，之前的重要转变历经了多年，也是痛苦的。美国之音吉兰德，华盛顿报道。
这个时间的时事经纬节目就结束了，接下来为您播报美国之音新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星期天凌晨在伊斯坦布尔一家夜总会发动袭击的人企图在土耳其制造混乱，但是不会成功。袭击造成39人丧生。埃尔多安总统说，他们企图通过卑劣的向平民发动的袭击制造混乱，挫伤我们人民的士气，使我们国家不稳定，而我们会保持冷静，更紧密的团结，绝不会向这种肮脏的手法妥协。土耳其内政部长说，对这家夜总会的袭击是一个人进行的，当局仍然在继续搜捕持枪者。这个人在伊斯坦布尔挤满新年狂欢者的一家夜总会开枪射击，在已经确认的死者当中有16名外国人，5名土耳其人，一名警察被打死，还有18名死者的身份有待确认。69人被送进医院救治，其中4人伤势严重，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这次袭击负责。一位美国国会众议员说，在佛蒙特州一个供电商的电脑上发现了俄罗斯黑客的恶意软件，进一步证明猖獗的俄罗斯黑客袭击存在。但是候选总统川普表示，对这类指称将进行仔细的调查。民主党众议员韦尔奇在一份声明中说，两天前发现的电脑入侵证明了俄罗斯对美国网络的黑客袭击是有系统的、无情的。他说，为了寻找扰乱我们国家的机会，他们对包括佛蒙特州在内的任何地方都进行黑客袭击。在佛蒙特州一台电脑上发现俄罗斯的恶意软件之后，纽约州、罗德岛州、麻萨诸塞州和康涅狄克州的官员表示，他们都在更加密切的监督属于州政府和公用事业部门的电脑网络。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没有排除如果蔡英文在他1月20号宣誓就任总统后访问美国时与他会面的可能性。川普星期六说，同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从外交礼节上来说会有一些不妥，但是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去年11月川普赢得了总统选举胜利之后，因为和台湾总统蔡英文进行了电话交谈而受到了一些猛烈的批评。中国官方媒体说，川普缺乏经验才导致他接了这次电话，但是警告说，违反一个中国政策将摧毁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说，朝鲜研制洲际弹道导弹的工作已经进入最后阶段。金正恩在电视新年致辞中讲了以上的话。朝鲜今年无视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制裁的增加，进行了两次核试验。分析人士说，允许不可预测的朝鲜专制政权拥有这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将对世界构成威胁。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一项决议，支持由俄罗斯和土耳其斡旋星期五开始执行的叙利亚停火协议。叙利亚反对派说，叙利亚政府以及俄罗斯盟友不断的空袭可能会摧毁维持了两天的停火。他们说，战斗机正在继续轰炸大马士革西北部一些地区。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